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再一次来到贵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做齐心传福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愿意传福音，因为福音是非常重要，但今天很少人去实行。像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年去向一个人传福音，带他到教会来，那么一年以后这个教会就成倍翻倍。如果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教会的基督徒，同样的每一个年每一年都请一位传福音给一个人，让他到教会来的话，那么只要33年呢，这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基督徒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呢，把一般的这个责任呢，就传给了请了牧师、长老、执事，或者那些有这个传福音恩赐的人，我们也很愿意啊，请了名讲员到教会来这个传福音啊，但是我们很少愿意自己去传的。那今天我所讲的题目就是齐心传福音，意思就是说，希望以曼纽教会大家一起来传福音啊。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尽一份心力将你的福音传给我们朋友，传给我们的同事，传给这个社区。所以我们就把下面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了，大家觉得传福音到底难不难？大家觉得怎么样？很容易还是很难的？我想应该是很难，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是要改变人的心的。那我们说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改变人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传福音真的是非常困难。那很多人就认为说，我都没有恩赐，我也传过，但是从来没有信，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呢慢慢就放弃了。既然没有恩赐呢，就让那些有恩赐的人去传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问他说你要不要信，我们很怕他说我不信，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心里有一个这个恐惧感，就是说别人去拒绝我。所以传福音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今天我要用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第二个就是传福音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三个就是我用我的个人经验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传福音。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人是罪人，但是呢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都悔改，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愿万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我不需要还传福音，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第二个呢也是神的命令，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有这个大使命，对不对？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传，就是要使万民做我们门，做他的门徒。但是你要让人做门徒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传福音，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所以传福音也是在大使命的中间，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传，这是神的命令。那么在马可福音的话就讲得更清楚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天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大部分的基督徒呢，我们都不去，我们喜欢叫人家来啊，你来我们教会，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大讲员，所以你就来参加。那么在过去这二三十年，特别是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参加过许多的跨教会的这个福音，请一个大讲员啊，来请让各个教会的人都来听这个福音。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信的话就必须要有人跟进陪谈啊，然后这些事情，那我们当然就常常参加这种工作。可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所谓举手决志的这些人，对不起，他根本就没信，他没有信。因为其实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你很难把福音讲得很清楚，而且有的布道家呢，他用一些感性的话，或者是用一些他不太清楚的这个呼召。那有的人呢，他碍于情面，朋友带他去，他也不得不举手，他就举手了。所以很多，当然有人是信的，但是很多其实根本没有信。你跟他深谈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信。所以我发现在这么多年下来，只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就是个人谈到，你跟一个人，你就跟他有沟通，他问问题你回答。所以神的命令要我们去传福音，不但是这样，而且是神的差遣。这福音不光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差遣。比方说今天你的老板要你做一件事，或者是这个总统啊要你去做一件事，你都不敢不做，对不对？现在万军的耶和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我们差遣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能够不去吗？所以保罗就讲了这句话，他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好了，那我们现在讨论两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传福音呀，必须要有你理人归主才要去传福音呢？是否一定要你到个教会讲道，或者是去跟人个人传道呢？有一年啊，我就到了台南去一个地方，叫做明德戒毒村的，就在台南，台湾的台南县有一个村，这个村呢是专门为那个受刑，就是吸毒的这些受刑人呢，想要把他们那个戒毒。因为这些监狱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使得这个受刑人啊能够戒毒，宗教非常重要，所以他们有一个在这个村里头有一个佛堂。另外这个地方原来是养鸡的一个鸡舍，他们就把它变成了教会，把它变成教会。那么我在那边就跟他们传福音，讲了三堂道。 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有四十几个受刑人，那其中60%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讲了三堂之后，就成为80%。你是觉得说是因为我讲得好，他们就信了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边其实就是坐牢啊，坐牢的时候，这个负责这个事工的就到处请人，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听三堂，不是我来讲，就是听三堂。所以其实不是因为我讲得特别好啊。那么你们听过有一个东西叫做压倒就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后说你让这个骆驼背这个稻草，所以就在他身上丢这个稻草，然后总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没办法撑的时候，他就会压倒了。那个其实他为什么会倒呢？不是因为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他的稻草很多，他受了很多稻草之后，他受不了，他就压倒。所以其实啊，这些犯人，他每天听三堂道，你想想看，等到我去讲的时候，讲完三堂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最后解决了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去传道，就像拿一把稻草丢在这个骆驼的身上，那有时候丢的时候，这个骆驼还没有问题，等到最后一个稻草的时候，这个才会倒下来。所以参加布道会愿意受洗的这些人，他其实搞不好都已经准备要接受，就是在最后那个牧师说：“你现在有人愿意信了吗？”他就信了。到现在有两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撒种跟收割，撒种。那么在约翰福音4章那边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割，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的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布道会里头有人觉知，很可能因为很多人其实已经跟他传了，已经跟他撒了种了，到了收割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信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撒种跟收割的都同得报酬，同样高兴。所以你去传，你可能传半天没人听，但是呢，有一天他这个时候举手受洗的时候，你跟他的功劳是一样。所以福音成功不成功，在神的眼光中都是一样的功劳。那么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打仗和手器具嘛。就大卫有一次要去打仗的时候，他就带了600个这个以色列人去打仗。那么其中200个，因为他们困乏了，就在河的边上，他就看守的器具，看守他们的兵器，所以大卫就带着400人，就把这个敌人都杀败了。那么在这个大卫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大卫就这样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 此为以色列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什么意思？就是打仗的时候，这四百人去打仗，但是呢，这两百人他没花任何力气。可圣经这边讲说，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人交在我们手里。所以这个为什么打胜，不是因为这四百人努力，而是说神已将这些人交在他们手里，所以神这个神就已经让他们就胜利了。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只有圣灵来拯救的，我们人只不过是传一传，我们的责任就是去传。那么人到底得不得救，是圣灵有没有感动这人，有没有光照这人。那么所以传福音呢，有很多的方法，不是光是说你去讲道就可以了。比方说这个福音的预工，请这些朋友到教会来，请他们吃饭，或者是他们要上教会就带他来，他们回去就开车带他们回去，或者是你在任何情况之下，你就分享你的见证，你觉得神怎么样带你。然后比方有人去宣教，你在后面为他祷告，这些都是传福音的这个一部分。所以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恩赐就作为你的借口，也不要因为你传了半天没人得救，没人信主，你就气馁了。那我决定传福音开始的时候，我就去传了一年多之后，一直等到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不是你的口才，而是圣灵使人得救。从我明白了这个原则之后，我才开始有这个领人归主的经验。神他知道我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大的口才，可是只有神能够收割。所以因为神不要我们亏缺了偷窃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没有患得患失的顾忌的时候，福音就变成很容易的事情了。你传福音，你去，你不要说你去了之后这个人不信，你就好像觉得很伤心。其实不是，你的责任就是要去传，他得不得救是神，就是圣灵的事情。那我在这边并不是告诉大家说，好吧，大家现在以后不要去传福音，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打篮球啊，一定要有人投篮的；你踢足球啊，一定有人这个射门的，对不对？就总是要有人这个去得分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竭力去传福音的话，一定是蒙福的。所以传福音是一定是蒙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合神心意的事。当人做了合神心意的事，他一定蒙福。比方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蒙这么大的福？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一件神要做的事，就将他的心他爱的儿子献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人如果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他一定蒙福的。那大卫为什么这么蒙福呢？因为大卫有心要为神建殿。虽然神告诉他说你流血太多，没有让他做，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建了这个殿，但是他有这个心要为神建殿。那这个殿其实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些都是蒙神心意、合神心意的事，所以他们很明显他们就蒙福了。那如果我们愿意从事福音的推广的话，那神的心意 因为他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所以你又传福音的话，没有不蒙福的啊。第二，你要遵守神的命令，神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你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必定是蒙福啊。这个其实不需要解释太多啊。第三个就是，你听受神的差遣的，也一定蒙福。罗马书十章十九、十五节里面讲，若没有奉差遣的，谁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要传福音，你这一生走在这个世界上，那条路都是何等的佳美，而且并且说你以恩典为连缀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写实啊。你到丰富到一个地步，就是满地都是油，这样的解释。那我个人啊，我已经传福音大概二三十年了。那从我的经验告诉你，这福音呢，真传福音真是蒙福。那你所蒙的福，不是说你很有钱，也有名利，也有地位，也有势力，不是。这个福分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不能被夺走的。去年大概这个时候，这我们的两个女儿女婿招待我们到比利时去，这个结婚五十周年纪念。那我光看到我的四个孙子孙女，我就真是觉得这神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那所以在从四十几岁开始，我就去传福音了。那个时候用怎么样方式呢？就是去探访的慕道人。每个礼拜天教会有新人来的时候，我就去问他说：“哎，我可不可以去看看，跟你聊，探访你？”那我的小女儿说什么叫探访，什么叫传福音，就是你不请自来的探访。好了，所以我就这个做了很多这个个人谈道。那我们以前在那个西雅图，我们参加过两个教会。第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你做执事做了六年以后，就不能再做，要休息一年，就是安息年，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规矩。那一到安息年呢，我就没什么事做了，那我就想办法到外面去传福音啊。所以我后来就先到了德国完了之后，又有机会就跑到英国去。那在英国之后呢，就真的很奇妙的安排啊，就把我介绍到了厦门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么他们在福州，在这个漳州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团契，所以神就差我到那边去。到了厦门，到了福州福建以后，就有点如鱼得水。为什么？以前在德国在英国呢，人家请你讲一次就了不得了，可是在厦门，在这些地方，在这里不要讲中国的这些基督徒的，他们的渴慕，对神的话的渴慕，所以到那边最少讲三堂，不然就只讲五堂的，讲这个。我们也在我们的教会有这个每个礼拜五我们有团契的时候，就特别设了一个慕道班。所以我们在离开西雅图的时候，已经将近实施了大概三十年啊。那么这在三十年中，真的我们家从来没有缺乏过，真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那后来我们在西雅图就成立一个教会，这个成立教会的时候，就所有的这个酸甜苦辣都尝过。以前知道这个 当牧师很难做，可是到了后来才知道真的有多少不难做。你在公司当老板，你不喜欢的人你就把他 fire 掉，在教会里说你不能把他 fire 掉，所以真的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心酸，多少的委屈，那个时候只能跟神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神的福分，这些都不算得了什么。好了，传福音呢，没有比传福音是让人归主你更喜乐一件事情。人生喜乐很多，但是真是最喜乐的就是让人归主。那么圣经讲说，流泪撒种的必欢然收割。在过去这么多年，我看了好多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流着泪接受主。还有就是在这个在人临终的时候，在这个病床上，你看到他接受主之后，他就安然的去世。所以这些事情你必须要经历了之后，你才知道传福音的那种喜乐是怎么样。所以真的没有比传福音让人领人归主的是更喜乐的事，这种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传福音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归回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然后说什么？并且遮掩许多的罪，并且遮掩许多的罪。你觉得这个罪是听的人还是传的那个人？我觉得是这个传的人，他的罪会被遮掩。为什么？我们其实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到了最后白色大宝罩大宝座的这个审判，我们不必受，因为耶稣替我们受了。但是在更多后书里面讲，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无什么，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这个人生所做的这些一切的事情，到了最后有一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过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但是如果你是传福音，你的很多的罪就被掩盖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想大家真的好好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传福音的分享。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呢，他生下来就会传福音的。你要传福音，你要先装备自己，装备自己。那么很多年前我就有心要传福音，所以我去参加一些这个宣教的这些年会。那么宣教年会里头，它有很多的摊位，有的是卖录影的，卖录音的，有的卖这个书啊。其中有个书摊，我就发现有本书，它的名字叫做《常胜兵法》，什么意思？它就是说，你如果读这本书之后，你传福音啊，就会变成一个常胜将军啊，《常胜兵法》。我一看，哇，这多好，我就买了回来了。那么这个长城兵法就有点像什么呢？福音桥啊，听过吧？福音桥或者是三元福音布道法，就是告诉你人是罪人， 那么罪的结局是死亡，那么耶稣来拯救，所以你最好就信，你就讲这个，所以它是一个剧本，就是你去的时候你讲什么东西，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你又怎么讲，这样就把它全部讲完了。那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就是跑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信，为什么？因为你照你的剧本讲的时候，那个听的人他不照你的剧本来演，所以就没演。可是呢，我没有灰心，我又去读了书，对吧？后来就找到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I am glad you ask。 那这本书呢，其实全名是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about Christianity, but is afraid to ask. 就是你想要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回事，但是你不太敢问。那后来这本书呢，就翻成中文了，叫做《问得好》。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那我看了以后，其实翻的不是这么好。那么这本书为什么好呢？它不是一个剧本，它是18班的剧本。其实不止18班，为什么？他讲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flow chart， 就是，比方说，听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这样答；他们问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这样答。所以它是其实一本就非常活的一个书，就是告诉你任何可能会发生的这个反应，你就照着他的方法来回应。那我这个读的这本书就来回读，因为每次有时候不记得，就回来又翻它，翻到最后这个页都有点发毛了，就看了大概20-30遍、40-50遍都不止了。所以我就把很多的问题都搞清楚了之后，我就把它归纳成为5个信息。这5个信息其实我都在这边讲过。第一个就是，这世界到底有没有神？到底我们要不要信这个神？神到底存不存在？第二个就是，圣经到底是神的启示吗？这两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两个信息是松土的先把人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而且从有神论变成那个神，就是圣经所描述的神。所以当你讲了这两个之后，这个人他就有神，他知道有神，而且他知道圣经的权威。那完了之后就又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是罪人？罪人的结局是什么？福音到底又是什么？这是第3个题。第4个题目就是，这么多宗教，我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耶稣难道是唯一的道路吗？耶稣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真理？最后一个就是，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那后面3个呢，是完全因着人有对圣经的权威的认识之后，就把用圣经来解释这3个。好了，所以你要想要传福音，你必须要装备自己，你要去读书，要讲。不但是如此，你还要操练，你要去。那有一段时间，就是每个礼拜一，我就去人家家去这个个人谈道，8点钟去，大概11点才结束回来。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很多这个慕道的班，通常讲了3堂以后就有反应。你要传福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先得人的心，你要跟他做朋友。那我以前在下头第一个教会有一位老先生叫做梁，我们叫他梁伯伯。那他是原来是，台湾的这个外交官，他到了美国之后，结果后来尼克森去访问中国， 台湾跟美国断交了之后，他就没有回到台湾，他就去上了大学，去了学校，结果在教会生活了20年，那么也参加，也奉献，也什么。可是后来他身体不好，他的心肌梗塞，心肌扩大，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常常就有点奇奇怪的反应。那很多弟兄姐妹认为说他一定是被鬼附了，然后我就去探访他，我问他你怎么回事，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受洗的，受洗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他说那个时候大家就很多人都去受洗，我就跟着受洗了，然后没有人告诉我要把耶稣接到心里，我就把福音再跟他讲，他就请了耶稣住到他心里之后，完了之后他就跟他妹妹讲说可以为我办后事。他原来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得救，他睡觉都不敢睡，因为他以为睡了他就醒不来了，但是他知道他的归宿之后，他就跟他的妹妹讲说可以为我办后事。那么问题就是你要先关心一个人，那你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福音就容易传。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传福音。其实到这里讲我的口才其实是 很普通的，但是也是可以传。我们在西雅图的教会，因为大部分都是 IT 的，所以他们现在在网上做了一个平台，叫做小鸽子。小鸽子，那这个小鸽子呢，他们把我传福音的那些东西啊，就做成了一个课程，叫做福音布道术。那福音布道术这个课程呢，就是我刚讲的那五个题目，这五个题目，那其中有一个手册，第一个就是那个手册，那个手册就是告诉你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学习。那么然后呢，第二个是那个材料，那材料包括什么呢？一个就是讲道的录音，还有那个PowerPoint 的幻灯 PowerPoint。 你如果有心，你就听这个录音同时操练这个 PowerPoint， 来回大概两三次，你看哇，这个怎么讲，然后呢你就怎么样去操练这个 PowerPoint。 这 PowerPoint 就慢慢之后你熟悉了内容之后，这 PowerPoint就变成你的提示了。所以等到你熟悉了之后，你就带着你的 laptop 到人家家里去，看到这个 PowerPoint 的那个 point 之后，你就知道该讲什么，那个就变成了你的提示。你要如果照着这样做，我现在就是想要有人来试这件事情，拼命要找人。你如果有心，你可以试试看。我相信，就很容易就能上手，很容易就可以，就可以传福音了啊。所以没有口才的，也可以传福音。那么这一套东西呢，我都会，传给这个牧师啊，传给牧师。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跟牧师联络，然后牧师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你就可以 download 这个 app， 然后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所以求神开明我们的心眼，因为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啊，前大概10天以前，我从台湾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一个有一个学弟，他比我小2岁，他是台湾数学界里头大概是最有成就， 可是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之后，到现在都还没醒过来。好在这个学弟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今天你有没有想到，每一天都有多少的人，他们还不知道福音，就这样就离开了这个人世。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天灾人祸不断，对不对？天灾人祸不断，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末世已经到了，现在那个末世的那个已经到了惨难的开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要说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在美国，蓝的跟红的就斗得不得了，对不对？那我们人是被罪恶污染的，我们的智慧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而且不但不能解决，而且使得这个世界更大的灾祸。所以求神用爱来激励你，来赐你这个救人灵魂的负担。今天因为太多的羊还没有回到羊圈了，所以不要以为你自己一是基督徒你就自满了。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甚至愿意去为他传福音，盼望这个 Emmanuel 教会有更多人愿意同心的一起来传福音，使得神的恩典不但临到你，而且临到你这个教会。你若大胆的去传，我可以保证你必定蒙福。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就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啊，让弟兄姐妹能够来考虑这个这么重要的问题。主，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主，求主你就激励弟兄姐妹愿意，真是愿意放下自己，然后愿意花一些时间来研讨怎么样来传福音，使你的福音能够广传，使这教会能够复兴。我们就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的福分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这个教会。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前辈，我们感恩啊，有这么好的信息来鼓励我们来传讲福音。让我们唱首诗歌。
将耶稣爱罪人。
赞美主，请坐，莫打散会。